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杰心向您问安，谢谢您再次按时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今天旧约书卷诗篇第20课，我们都知道大卫在诗篇里展现了他心灵深处对神的真实情感。今天胡老师要谈大卫恩典历史这个题目，告诉我们生命既是历史的大卫王权，大卫的故事。来，我们准备上课了。
各位空中神学院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我是胡老师，很高兴在空中与弟兄姐妹们一起来分享主的话语。今天我们要看诗篇当中有关于大卫历史的一个母题，有关于大卫历史的一个主题。在还没开始之前，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祷告。亲爱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今天要一起看大卫的诗篇，尤其是他记载的有关于他在他生命当中的经历。主，求主你保守我们，让我们看见主啊，你当年怎么样子恩待大卫，拣选他成为以色列的牧者。求主你也使用我们，让我们来服侍那一世代。主啊，服侍主你所托付给我们的世代，托付给我们的群羊，使我们成为忠心良善有见识的管家。如此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在开始的时候，我们先要做一些简单的解释，就是在旧约的圣经当中，旧约的圣经当中有关于历史书，我们大概做一个简单的定义跟分类。在旧约圣经当中，在摩西五经之后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历史书，总共有12卷。那约书亚记就是历史书的一个第一卷。那历史书它所讲述的主要的还是从以色列人在迦南地建国开始，一直到被掳这段时间为止。那其中包含有五个时期，这个五个时期呢，有这个约书亚记里面所提的征服时期啊，四世纪的时期的，比方说四世纪啊，路德记、撒母耳记上1-10章的所谓的四世时期啊，也有从撒母耳记上11章一直到历代志所记载的列王的时期啊，也有谈到的是什么？被掳的时期，就是列王记下25章啊，历代志下36章和以斯帖记啊，这个是被掳的时期。谈到归回的时期呢，就是以斯拉记跟尼希米记所记载的这段落啊。那总共这个五个时期，但是希伯来圣经啊，希伯来文圣经啊，跟我们这个和合本圣经的这个历史的分类啊，稍微有些不同啊。那这个圣经的学者啊，也看到了这个他们的这个分类啊，他们就把它分成有两大类啊，照着这个以色列人的看法啊，把它分成两大类啊。那一类叫做先知观点的历史啊， 神学家的称之为这一类的历史书啊，叫做生命记事的历史，因为它的记载用字遣词，它的一些字句啊，比较多采用生命记的一些成语啊。那这些的这个书卷呢，包含了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上下、列王记啊，这个叫先知观点的历史啊。那他们的重点记载的重点在哪里呢？重点是着重在中央圣所的敬拜啊，那这中央圣所是一个广泛的概论啊，就是指会幕啊，后来所建造的圣殿啊，但是这个是广泛的讲它的中央圣所的敬拜啊。但记载不仅仅是记载这个啊，更记载是伦理关系的褒贬。怎么说呢？记载很多某一个人和某一个人之间的关系啊，那好不好啊，差不差啊，就是有褒有贬啊。那借由这个伦理关系的褒贬呢，由外在伦常交接的善恶来暗指啊，这个某一个人他内心天人关系的良友，就是由外在人和人之间的交往。啊，是不是尔虞我诈，或者是这个有情有义啊，公义正直，来看到说这个人跟上帝的关系是不是坏或者是好啊？那这个是在先知观点的历史当中，生命记事历史当中哦，这个记载的非常的清楚啊。那当然，它的重点呢是记载人治王朝的兴衰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列王记啊，某一个王起来了，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啊，某一个王起来了，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啊，啊，记载很多。那撒母耳记的记载说，大卫跟某人怎么样了？这个交好了，交恶了啊，这个约押对谁又行了什么坏事啊？这个扫罗又嫉妒了这个大卫啊，约拿单对大卫怎么样怎么样啊？所以这一类的这个人际关系记载的比较仔细的，那个是在啊《生命记事》历史当中记载的最清楚的。那第二类的那个历史呢，叫做祭司观点的历史啊，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历代志、以斯拉、尼希米啊，这个称之为历代志士的历史啊。那历代志士历史是着重在什么地方呢？着重在圣殿仪礼的侍奉啊。你们看到圣殿里面怎么样子过逾越节，怎么样子整理圣殿，怎么样子行礼如仪啊，它记载的清楚啊。那从这一点看的话，他可能着重在什么天人关系的实践了啊，是不是啊？因为在圣殿里面礼拜的仪式嘛，啊，谈的比较多啊。某一个王怎么修圣殿，某一个王为圣殿当中大发热心啊，尤其是大卫，你看他为圣殿所发的这大发热心，从这个二十章啊，历代志上二十章到二十九章啊。就完完全全记载他怎么样的为圣殿大发热心。好，那再来接下来好，这个天人关系的实践呢是怎么样来看？是由某一个人内心天人态度的好恶啊，那对上帝是不是喜乐，成喜乐的心，或者是厌恶的心啊，来反映宗教行为的真伪啊。他是真心的爱神呢，还是假意的这个虚与蛇尾呢？是从他内心的态度里面就可以看得出来啊。那这个记载呢，这种的记载呢，其实就是期盼真神国度降临的一种啊记载啊。所以旧约的救恩历史观呢，不强调与救恩无关的人事物件啊，特别强调这个与救恩历史有关的事件跟个人，所以当中呢，有一些王武功鼎盛啊，国力昌隆，但是却怎么样，三言两语把他带过。你看，像北国啊，在历史书当中，北国在这个列王记上面啊，在讲亚哈怎么样啊，这光只是在谈他悖逆神的事情。但是其实北国这些王啊，武功都是强盛的，国力是优于这个犹大国的，优于南国的。但是呢，三言两语把他带过，原因是什么？神看重人跟他的关系，而不是看重外在国力的是否强盛啊。 那更妙的就是历代志当中连北国都不提啊，可见的是在看着什么，看着救恩的历史。那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看这个生命记事历史当中的大卫王权。那生命记事历史我们刚才谈到了，这个特别强调人伦的关系，所以当我们看到大卫王权在这个撒母耳记记载的话，那我们可以等一下就可以引进我们去读大卫诗篇当中有特别一些提到历史事件的这些诗篇，有关的诗篇有感而发的这些诗篇。首先我们要认识一下什么叫做王在看大卫王权之前先看王。王这个字在旧约当中有时候是指神，像诗篇95篇第三篇第三节有时候是指人群的统治阶级一般而言呢，王是指拥有无上权威与能力的统治者在旧约人群的统治阶级王这个王有时候是管制一个民族一个族像米甸的五个王民数记31章第八节米甸的五个王，或者是管一个城像河西诸王约书亚记里面12章9到24节是讲一个城里面就一个王城邦里面都一个王当时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形有时候是仅仅 管理一个小小的地方像头目一样但有时候也是指统领国家或君临天下跨国的一个势力帝王皇帝旧约当中的君王同意的字眼有一些字眼是从腓力士人的话里面来的像这个撒母耳记上13章第3节所说的主啊四世纪3章3节16章5节这个8节18节23节27节30节这个就是腓力士人所用的这个统治者的名字那希伯来文当中有另外一个这个统治者的那个名称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上第十章撒母耳记上第十章第一节这个地方撒母耳记第十章第一节我们打开圣经看一下这边是怎么用这个字呢十章第一节说撒母耳拿瓶膏油倒在扫罗的头上与他亲嘴说这不是耶和华高你做他产业的君吗这里的君那不是那个王那个字是指统治者的意思箴言当中又把那个王的大小这个王位的大小把它排了一排我们可以看看箴言第8章12到16节这边讲到说我智慧居住灵明又寻得知识和谋略我乃聪明我有能力底下就说君王借我做国位王侯借我定公平王子和首领世上一切的审判官都是借我掌权所以你看这个统治阶级的还有尊卑次序就是最大的是君王然后王侯然后王子首领世师这些的位置那王这个字在旧约当中当我们一提的时候其实神心意当中的王是怎么样的呢在摩西临终的时候透过生命记对以色列民的盼望立王的一个训勉我们就可以知道神心目当中的王是什么呢在生命记17章14节到20节说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的地得了那地居住的时候若说我要立王治理我像四围的国一样你总要立耶和华你神所拣选的人为王必从你弟兄中立一人不可立你弟兄以外的人为王只是王不可为自己增添马匹也不可使百姓回埃及去要为他加添他的马匹因耶和华曾吩咐你说不可再回那条路去他也不可为自己多立嫔妃恐怕他的心偏斜也不可为自己多积金银他登了国位就要把 就要将祭司立位就要将祭司立位人面前的律法书为自己抄录一本，存在他那里，要平生诵读，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神，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的一切言语和这些律例，免得他向弟兄心高气傲，偏左偏右，离了这诫命，这样他和他的子孙便可在以色列中，在国外国位上年长日久。所以在早期的近东地区啊，这个王位的设立是很普遍啊，那军权也是世袭的。那而且呢，那个地区当中的这个君王啊，他们认为都是神明所授啊，以真命天子来自居啊，然后通常是装神弄鬼啊，假借宗教的仪式来巩固王权的啊，也有也在这个埃及啊、乌加列、亚述啊这些国家里面可以常常看到啊。那通常这一类的君主啊，他司掌军权、司法和祭典啊，就是集这个军权啊、法律啊，还有这个宗教为一身啊，并借由这个税赋来维持王室、臣仆还有军备的开销啊。那但在以色列历史当中啊，这个神的心意啊，王的产生啊，是定居迦南地以后啊，神首先使用士师啊来治理啊。虽然基甸有机会被众民拥立为王啊，但是这个基甸呢、啊，这个虚与蛇尾，口中这个口是心非啊，说他不做王，但是实际上呢，他的这个私生子亚比米勒啊，是这个杀了他这个逆世兄长70人，自立为王啊。而且那亚比米勒的名字那个意思就是说，我的父是王哈，这是基甸自己取的哈。不过这一类的王子只是一个勇兵自重、占地为王的一方霸主了啊，跟邻近诸国的君王有很大的出入啊。那但是真正在《生命记》里面啊，耶和华他本身啊，我们的神本身就是以色列的君王，《生命记》33章第5节里面就提到啊，而且神也昭示。如果真正要有君王啊，这个人君他的要件是什么？第一是要神的拣选，第二要有共同的信仰身世啊，然后第三呢，不重新跟埃及啊，不回那条老路，不回到埃及去啊，也军事结盟。然后第四呢，不可以在金钱、在婚姻上面啊这个腐烂啊。第五要严格的恪遵神的话，谦和治国啊，与百姓们同起同坐啊，一同来受教于神的话啊。所以在旧约神心目当中的王是一位受高的神仆，他的权柄呢啊，其实是与祭司和先知是相同的，是一同承受神的话语啊，各司神所立的国度当中的行政、立法、司法之职啊。也就是君王是行政啊，这个先知呢是立法啊，祭司呢司法啊，以立神的话在国中通行，不受内忧外患的搅扰啊，使神所拣选的百姓能在立为他名的地上成为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啊，那就是像神在大卫之约当中所应许的啊，这是撒母耳记下7章里面。第8节到16节说，现在你要告诉我仆人大卫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从羊圈中将你招来，叫你不再跟从羊群，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常与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敌，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我必为我的民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栽培他们，使他们住自己的地方，不再迁移，凶恶之子也不像从前老害他们啊，并不像我命士师治理我们以色列的时候一样，我必使你安静，不被一切仇敌扰乱，并且我耶和华应许你，必为你建立家室，你受住满足，与你列祖同岁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 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像离开在你面前废弃的扫罗一样。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你面前永远建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啊！所以在这个地方看到，这个是神与大卫所立的父子之约啊，父子之约，也就是立大卫为以色列人君啊。那这样子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旧约时代的这个君臣之间的这个文化背景和主仆之间的关系是相同的啊，君为一国之主啊。臣民是为君王之仆，但是圣经却明文要求啊，甚至于是这个圣经的应许啊，君王当依神的圣言律法啊，人民爱物啊，这个申命记十七章里面记得很清楚，箴言十六章里面也是如此记啊，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为善的事啊，像列王记十五章第五节，历代志下啊十四章第二节，为君之道在仁义。诚信，箴言二十章二十八节，君臣之间应该将心比心，箴言27章19节，不可逆伦，箴言19章10节30章22节，臣仆应以忠信忍耐柔和，这个箴言25章13到15节，持守遵从，27章18节到19节，侍奉君主。反观这个我们这个天人的西乃之约啊，正是有这种啊，上帝泱泱这个君主之风啊，以仁义诚信来带以色列人啊。所以虽然君王看起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但是他至高无上的权威是建立在人民爱物的基础上面啊。感谢主啊，在这些的信息当中，我们来看出为君之道在乎什么。所以在接下来我们看申命记当中大卫的故事当中啊，大卫是怎么样子一个王呢？啊，他正是合神心意的王，并不是说大卫这一辈子没做过错事啊，但是大卫是合神心意，行耶和华道的是这个君王。那我们看这个撒母耳记上，若是我们从20章看到31章这个段落当中，我们看到是首先是大卫的流亡故事，大卫的流亡故事，这个故事的最中心点是在撒母耳记上25章第1节，就是谈到撒母耳死了。这一段故事当中，大卫跟约拿丹彼此因的这个诚信仁爱而结盟，但是也看到在大卫跟这个其他的人交接，尤其跟扫罗王交接的过程当中，受尽逼迫，受尽这个讥讽，受尽委屈。那大卫也在逃亡的过程当中，面对非利士王，面对拿巴，面对这个亚比该，就是拿巴的妻啊，种种啊这些的记载。那当然也看到大卫在挪伯这个祭司的家中啊所受到的待遇，后来扫罗王怎么样的面对这个挪伯的祭司啊，那这些点点滴滴的故事啊。让我们看见生命记故事当中的特点，从人和人之间的交接是否有诚信，来看看这些人如果有诚信的话他们的心中有神，他们的心中是依靠神。这个撒母耳是整个故事的一个重点啊。撒母耳死了代表怎么样，神的话离开这个国家，所以扫罗基本上扫罗呢没有办法承继大卫，对不起，扫罗没有办法承继撒母耳啊，所以在这个青黄不接的底下，国中就没有王，又回到像士师时代的时候啊那种荒淫无道的那个过程。 所以是大卫流亡的这一段故事当中我们可以看得到。那唯一维持的这个仁义的事，就是约拿跟丹跟大卫他们忠贞不二的这种诚信来维持。所以在生命记故事当中我们会看到大卫在这些过程当中也留下了一些诗句，等一下我们会看啊，这有这个背景。好，大卫所纪念的是约拿丹的朋友的信使，但是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扫罗王的背信忘义，扫罗王的这个成为一国之君之后心高气傲所表现出来的不忠不义啊。接下来我们看大卫统治的这个故事啊，是整个是以耶路撒冷为中心的啊。那我们这个经文是从撒母耳记下第五章十七节到第八章十四节啊。那中间特别这主题啊，是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一到十七节啊，就是大卫之约。大卫的这个立约的一个大卫治理的一个基础在神跟他立约，神特别应许他要成为以色列的牧者，他的慈爱永远不离开他啊。如果以这个大卫这些和他的后裔偏离神的话，神要用人的杖人的鞭来管教啊。这个是大卫的故事当中很明显的一点啊，跟扫罗差别。接下来第三部分的故事是在撒母耳记下第八章十五节到二十章二十六节，以耶路撒冷为中心的另外一个故事啊。那它的中心点呢，就是很不名誉的这个暗论他玛的这个恋爱，跟亚沙龙这个诛杀暗论的这个故事啊，是撒母耳记十三章整章记载的啊。这个为什么以这个做中心呢？其实就可以看到大卫的这个软弱啊。其中呢，大卫因着这个得到国位之后，就松懈下来了啊。松懈下来呢，大卫就贪恋拔示巴犯罪啊，这一段故事，那进而影响到他们整个家族当中啊，整个王族当中呢。啊，这个上行下效，因为父亲上梁不正啊，所以孩子就下梁也就没有办法怎么样立得稳啊。整个的故事到最后是以亚沙龙叛变啊为结束啊。那这一段的记载让人读的是很痛心的啊。那这些的故事当中，在诗篇里面啊，我们也可以看得很清楚啊。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到有关于大卫生命记事历史母题的一些诗篇啊。那在诗篇当中标题上有注明大卫历史背景的诗篇总共有十二篇啊，我们自己读圣经的时候都会注意到啊，一个是诗篇第三篇，一个是诗篇十八篇，一个是诗篇三十篇、三十四篇、五十一篇、五十二篇、五十四篇、五十六篇、五十七篇、五十九篇、六十篇、六十三篇啊，这十二篇。那如果我们用那个历史发生的先后把它次序列下来的话，应该是五十九篇啊、五十二篇、五十六篇、三十四篇、五十七篇、六十三篇、五十四篇、五十一篇、六十篇、十八篇、第三篇、第三十篇啊，这样的次序啊。因为呢，这个五十九篇是扫罗打发人去窥探大卫的房屋，要杀他啊。那个时候扫罗正是在王宫里面成为驸马啊，那一段的这个背景啊。而五十二篇呢，是当大卫这个逃亡啊，逃到这个挪伯祭司亚西米勒的家啊，所以是以东人啊，当时有一个这个 国这个扫罗王的这个司牧长啊，就是帮他管理牲口的这个总监啊，叫以东人多益啊，来告密，说告诉扫罗说大卫到了亚西米勒家啊，这个是灭门的一个惨案啊，这是52篇。56篇呢啊，是大卫逃到这个非利士人啊，这个非利士王那个地方啊，在加特啊那个地方。他们就把大卫抓住了，大卫那个时候就是装疯啊，写了10篇56篇。34篇呢就讲了在大卫在亚比米勒啊，就是非利士王这个亚比米勒面前装疯啊，然后被这个王赶出去。57篇呢大卫逃避扫罗啊，藏在这个西弗旷野的这些洞里面啊，石灰岩的洞里面啊，57篇的背景。63篇呢大卫在犹大旷野西弗啊，这个背景啊。然后54篇呢西弗人来被扫罗告密，说大卫岂不是在我们这里藏身吗，所以大卫就做了这些诗篇啊。然后再来51篇啊，就是当大卫这个到了耶路撒冷啊做王之后啊，南北统一了啊，51篇就是大卫与88同室以后，先知拿单来责备他啊，就是做这个诗歌的背景啊。10篇60篇啊，10篇60篇是大卫与两河间的亚兰并索巴亚兰人征战啊，约押转回啊，在岩谷攻击以东，杀了12000人啊，那个时候整个的国家啊这个兴盛的时候，一个诗篇。10篇18篇啊，这个大卫这个神救他脱离一切仇敌和扫罗之手的日子啊，就是他做王的时候，这个前后期的时候啊。13篇啊，大卫逃避他儿子亚撒龙的时候的作诗。10篇30篇啊，大卫在献殿时候做这个诗歌，然后晚年的时候啊，就是他在预备这个建材的时候啊，也就是历代志29章那个背景。好，所以这12段的诗篇呢啊，是大卫按照他在不同的背景底下啊，比方说像大卫这个遭遇到困难的时候，他特别会在他的诗篇当中说，我的神啊，求你救我脱离仇敌啊，把我安置在高处，得脱那些来攻击我的人啊，这是诗篇59篇里面的讲。所以他在诗篇59篇17节说，我的力量我要歌颂你，因为神是我的高台，是赐恩于我的神啊。所以在这些攻击的当中，他是依靠耶和华啊，他不以人的，以不以暴制暴，以恶报恶啊，他是以神的恩典救恩成为他的依靠。你看像诗篇52篇啊，特别纪念这个亚西米勒一家啊，这祭司这个救他出难关的啊，特别谈到以东人多益啊，说勇士啊，你为何以作恶自夸？神的慈爱是长存的啊。他说这个以东人这个多益说，你的舌头邪恶诡诈，像剃头刀，快力伤人啊。你爱恶甚是爱善，又爱说谎啊，不爱说公义。诡诈的舌头啊，你爱说一切毁灭的谎啊。所以他就在诗篇当中说，至于我，就像神殿中的青橄榄树，我永永远远依靠神的慈爱，我也要称谢你直到永远，因为你行了这事，我也要在你圣名面前仰望你的名，证明本为美好。所以大卫基本上在心态上面不是以恶报恶啊，以暴制暴啊，这样子的一个心态，他是支取神的恩典。像在非利士人面前啊，他也是无论是在亚比米勒或者是非利士人拿住他的时候，56篇34篇啊，他特别在神的面前啊提到敬畏神啊，敬畏神，他知道这一切事情都是出自于神的手啊。所以这个他提到说，神啊，求你怜悯我，因人要把我吞了啊，终日攻击欺压我啊，我的仇敌终日要把我吞了，因逞骄傲攻击我的人甚多。我惧怕的时候要依靠你，我依靠神，我必赞美 我要赞美他的话，我依靠神必不惧怕，血气是被能把我怎么样。那三十四篇里面也特别提到，谈到说你们要来尝尝主人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因为投靠他的人有福。我们看到在神的面前是这么样子的蒙福，是因为他相信神，让他所遭遇的都是出自于他的慈爱。三十四篇的最后讲到说什么，他说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一人多有苦难，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又保全他的骨，一身的骨头连一根也不折断。恶人必恶必害死恶人，恨恶义人的必被定罪，耶和华救赎他仆人的灵魂，凡投靠他的必不定罪。这些经文看到大卫在这个危难的时候，知道依靠神的人不至于羞愧。我们再看看当大卫犯罪的时候，这五十一篇，这一篇真的是让我们看见一个大卫的蒙神喜悦的一个原因了，是因为什么？他不向神隐瞒自己的恶啊。有权势的人呢、通常会遮遮掩掩，用他的权势来怎么样？阻止他的这个罪恶被揭发。但是他不会，就他是谦卑的在神面前来承认自己的罪。所以在这个诗篇当中说，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悯我，按你丰盛的慈爱涂抹我过犯。以色列人一直是在犯罪，记载的历史就是以色列人一本犯罪的历史。但是呢，承认自己的罪孽并不羞耻，就是承认自己，谦卑的人有福了，因为必承受地土。在这个地方他就特别说什么，他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罪的，你所喜爱的是内里的诚实，你在我隐秘处使我得智慧，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求你使我得听喜欢快乐的声音，欢喜快乐的声音，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踊跃，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一切的罪孽。感谢主，让我们能够承受他生命的恩典。甚至于大卫在儿子反叛的时候，他在神的面前说，耶和华求你起来，我的神求你救我，因为你打了我一切仇敌的腮骨，敲碎恶人的牙齿，救恩属于耶和华，愿你赐福给你的百姓。因为大卫一生的愿望就是要荣耀神，所以在诗篇三十篇当中说什么，说耶和华求你应允我，连续我，耶和华求你帮助我，我已将我的哀哭变为跳舞，将我的麻衣脱去给我穿上喜乐，叫我的灵歌颂你并不住声，耶和华我的神啊，我要称谢你直到永远啊！因为他说一宿虽有哭泣，早晨却不欢呼啊！因为是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世之久。得居住在神的殿中是何等的喜乐，何等的福分，这是大卫抓住神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重点啊！因为大卫行耶和华眼中看为善的事，体恤神的心意。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东离西有多远，你让我们的罪离我们多远，因为天离地有何等高，你向敬畏你的人所发的慈爱何等大。父亲怎样连续自己的儿女，也照样连续敬畏你的人。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哦，主啊，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人的罪孽过犯罪恶。主，我们来到你施恩座前，就能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主，从大卫的历史当中，从他的诗章当中，我们看见他是何等谦卑在你面前。虽然他有一世的圣名，有位高权重的这个权势，但是他却不以此为骄傲。当犯罪的时候，仍旧谦卑的在你面前认罪。主，你是信实是公义，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不义。主，求主你怜悯我们，让我们看见你施恩的手，常与我们同在。就如同大卫所说的，我们要来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你是美善，因为你的眼目看顾敬畏你的人，就是仰望你慈爱的人。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弟兄姐妹们，愿神赐福于我们， 啊，使我们行路有光，奔走有力，平安。
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既然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在今天这个时代，他也一样的兴起他的仆人传递爱的讯息。但愿每天的信息都是您正需要的，让我们在空中神学院里主爱的怀抱里继续追求，唯有在他的里面才能找到所有生活问题的解答。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祝福你。